谢谢大家。常周末有这么多人来，我就觉得是种错爱哈。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来特别多的人。没有，不过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的时间来分享。感觉应该上次很多人都，我上次在这分享，应该很多人都不在，是不是？那太好了，我把上次的重新讲一遍吧。这个题目我其实跟小韩开玩笑的哈，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一个群，然后叫这个名字，我就换了一个字，我想翻译可能其实是大家不知不觉都会接触到的东西。我们读世界文学，或者你读任何书，是吧？这个教会有很多人读文学的书，你可能就已经接触到了翻译。很多书你读圣经就是翻译，大部分人读圣经就是在读翻译。包括我们在美国工作，我们很多的场合都是在用翻译，所以这是你绕不过去的一个媒介。只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对吧？我们就好像觉得我在读这个原作一样。所以我想就这个技术问题，跟大家有一些交流吧。第一个部分，我想讲一讲译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在历史上译者的角色比较中性，偏坏一点哈。因为比如说这个明朝这个很多这个传教士来华，然后他们用的翻译都叫通事，甚至很多做生意的葡萄牙人啊等等，通事的一个名声就是两头吃，就是两头骗。其实现在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哈。但是我今天我主要想讲文学翻译。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翻译的种类。第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叫语内翻译。语内翻译就是中文翻中文，大家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有。我们小时候学古文，是不是有上面原文，下面叫什么译文？这就是语内翻译哈。或者说，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电影没有，姜文在那说：“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是吧？他应该不是指望他回答说surprise， 是不是？他应该是说你给我解读一下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语内翻译。语内到语内是有这个必要去翻译的。我们经常是觉得有必要翻译的，包括古文和今天的文，或者说大陆的文字跟港台的文字，有的时候是有差异的，是需要翻译，是必要的。语间翻译就是比较我们最常讲的翻译了，中翻英、翻中或者任何两个不同的语言。还有一种翻译叫符间翻译，是跨符号的。比如说有一个交通标识，我们去 DMV 考试，一个交通标识你写下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符间翻译。你把一个符号，一个 sign language 或者一个 body language， 是吧？我小孩在后面很小，我经常就要跟他用这样的，我经常要把我的意思翻译成这个一些动作，是吧？一些表情，让他知道。这也是一种翻译哈。按这个形式不同呢，又可以分为笔译跟口译。我觉得口译其实是个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很幸运，我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受过一点口译的训练，所以不很好玩。它会有很多技巧的东西，但是其实很有意思。我也许后面我会讲到一点。按内容呢，又可以分为这些。那我想今天我主要想讲的还是文学翻译，因为不同的 context、不同的目的，那个翻译有不同的目的，那么它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主要想讲一下译者的角色。我也很高兴，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说他也有这个业余爱好。我今天觉得Lorna 又在这里哈，下面藏龙卧虎，这个关公面前耍大刀，我是大家忍耐一个小时哈。那么译者的角色，在西方有这么几种说法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应该是拉丁文或者意大利文，应该也差不多。traduttore traditore， 就是翻译者就是背叛者。有人翻译成说翻译者反逆者也，就是说 translator 就是一个 traitor， 因为你不可避免的要背叛原文，即便你再怎么努力。所以我也可以说翻译是一种必要之恶。必要是因为很多人需要这样的服务。 那个恶在哪里，是因为你的确语言跟语言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这个是必然的，或者我们怎么理解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角色，有一种比喻哈，这个演员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Gary Oldman 哈，有的人说翻译就像个演员一样，但是演员又有很多种演员，比如说陈道明哈，你看到一个角色，他演了一个角色，你首先反应啊，这是陈道明演的。但按理说，一个好的演员，你应该看他就是那个角色，他就是方鸿渐，他就是东方朔，他就是秦始皇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时候你又甩不掉，你又觉得这个风格就是应该就是他演的，就他能演出来这种味道。换一个演员演同样的角色，他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有一种理论，尤其在口译里面有一个很强的理论，觉得刚才像那位弟兄说，翻译应该是 nobody， 翻译应该是透明人。比如说我以前训练做中葡翻译，翻葡萄牙语，葡萄牙语的谢谢都是带性别的，男人说的谢谢跟女人说的谢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是男性，我要为一位女的讲者翻译，她说谢谢的时候，我应该用哪个谢谢呢？我应该用女的谢谢，因为我是透明的，虽然我的声音是男的。所以在口译里，我相信这样的包括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有婚礼哈，然后他们说你应该站哪，说你站牧师旁边，我说你千万别把我站牧师旁边，那个拍照拍出来，他们花了那么多钱去拍那个照，应该是吧，这个祭坛，然后中间站的牧师，两边是你们夫妻双方，我应该这个尽量的 invisible，是吧，这是口译的一个伦理其实。但是这个译者的在文学翻译里真的免不了这样的角色。包括刚才这个罗娜讲的这本书，这里面我觉得我不光是在演那个作者，这里面有的时候你还需要去演里面不同的人物，他说话是什么风格。包括我看有的读者在这个豆瓣网上这个吐槽译者，也说这个人怎么有东北口音啊，我说我东北一天我也没待过。但是他觉得你是有一个色彩带进去的。那怎么评价，不是有的角色说话可能我自己反省，有的时候会有点戏有点过了，你把一个角色给演出来，而且是用语言给他演出来，他会怎么说话，用什么样的词汇，怎么样的造句。所以其实译者是很难的哈，所以还有一种比喻说译者是文字的媒婆，有的时候两种语言天生就是冤家，大家同不同意中文跟英文是不是冤家？我觉得中文大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中文跟大部分西方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冤家，你要把一对冤家撮合在一起变成一对佳偶哈，但是坏的译者有的时候造成了一对怨偶，是吧，就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所以我怎么说呢，这可以说翻译是一种妥协的艺术，这是一个婚姻的艺术，是不是，所以是妥协的艺术。因为你既不能变成洋腔洋调，比如说翻成中文不能变成洋腔洋调的中文，也不能变成油腔滑调的中文。很多译者给别人推销自己的书，说你都感觉不出来这个是用外文写的书，我觉得这不是一种赞美，它是完全一种油腔滑调，甚至很出戏。如果那是一出戏的话，它的用的语言，比如说如果你看一个外国小说，它突然出现一句话说曹操曹操到，你马上就出戏了，对吧，因为你觉得这个作者肯定不认识曹操，他不会这么说话，这肯定是译者的添加，你马上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译者的，所以我这张比较悲情哈，叫私人读憔悴，因为译者其实他的要求是很高的。有一种说法说译者是不写论文的学者，是没有创作的作家。作为学者的一面呢，比如说罗乃译了很多神学的书，那他的神学的素养必须在那里，不能说你懂英文好你就上手可以译神学专业，译各个专业，译各国文学的东西，你上手你就能翻。这不是的，而且你要能做注，你要能给一个书做注，能做注解，能写序跋，这是一个其实是应该一个负责任的译者必须有的条件。 他是也是一个作家，因为译者你也必须在你的母语里面是一个好的文体家，你写出来的文字的风格得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很多作家也是从译者起步的。比如说茨威格就说，你当一个作家最好的练习，你就是做翻译，因为翻译是最好的精读方式 intensive reading， 因为你一字一句都不能放过，你要对每一个标点负责任，因为每一个你都要放到你的译文里面去，这是最好的阅读方式。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读这本书读得最最最仔细，应该是那个译者。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光茨威格，包括雪莱，雪莱他写的一些诗，他觉得自己诗性不佳的时候，雪莱会干一件事，他会去念这个但丁的神曲，会大声的朗诵，所以可能他的这个西风颂的那种连贯的那种气势，不知不觉的会被你翻译的东西所影响。当然其实即使翻译家就是作家的例子应该很多了。最后很悲情说斯人独憔悴啊，因为大部分译者的地位是不及作者的。除非是吧，你做到了傅雷这样，你尤其在民国那个年代哈，你一天翻译500字，你家里还请得起保姆是吧？现在是不太可能了哈。当然你现在非常有名声，比如说这个村上春树的那个作者是吧？他说他接了那个单，仿佛看到了一栋别墅哈，其实也是挺直白的。但是作者在文坛上一般来说，译者永远是冷门人物。说实话，有的时候你翻译一页比较难翻的东西比你创作一页要更难，这里面你要面对的双关语或者一个语言里独有的现象，你真的是一个字一句话可以推敲半天。但是你如果书译好了呢，大家都拼命去夸原作者，如果你译得不好呢，大家都骂你。所以说斯人独憔悴哈。讲一点翻译的原理可能有点干哈。这是罗曼·雅各布森，是俄罗斯很重要的一个语言学家跟文学理论家。他在这个其实文学理论里面20世纪有俄国的这个形式主义，他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家。这是他的一个很简单的模型，就是说任何的 verbal communication， 任何的文字的交流有大概哪些要素，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有一个发出者，然后有一个 message 会发给这个接收者，但是同样的这个框架里面还有语境，还有频道，还有这个密码。这个密码其实就是语言了，我们用什么交流，我们用 sign language 交流，我们用中文交流，我们用英文交流，是那个 code。 但是在这个循环里，译者在哪里？译者的位置摆在哪里？其实一直摆在哪里都很尴尬。有的人说啊，译者只是改那个 code 的那个人，但其实你想想不是的哈，因为其实 context 也不一样了。同样一个词，比如说大象，在中文里，在印度，在西方，它的意象、它的陌生程度、它唤起你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 context 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译者在哪里呢？这是我的一点理论创造哈。译者其实他开启了一个新的交流的循环，在上一个循环里他是接收者，在下一个循环里他是这个 sender， 翻译的功夫都在这个框框里面。所以因为 context 什么都不一样了，而他维持的那个忠实，我如果翻译还有一点点忠实可言的话，在那个 message，我们可以认为那个 message 它尽量是保持忠诚的。我们如果预设它有起码的这个翻译的准则的话，但有的，当然有的人他不是职业的翻译家，他是诗人，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尤其大诗人尤其是这样，比如说庞德 Ezra Pound， 他翻译的中国古诗唐诗，有的人说他在英文界他发明了唐诗，因为他完全按自己的那个诗学去翻译唐诗，翻译出来也是 Pound 的那个味道。所以他翻译出来的诗，那些唐诗再有名也是经过庞德的翻译变得很有名，经过他的再创造，他有多么忠实不好讲。讲一个简单一点的理论，翻译的原理， 其实我们承不承认，其实作家也是在翻译，作家写作的人其实在翻译自己，因为我们在翻译自己的经验。我们先是有了一个经验，有了一个想法，我们觉得我们要传承给别人，我们要传递给别人，我们把它诉诸于文字，这样别人可以读到。所以有的时候准确这个词我们不光用来形容译者，我们用来形容作者。我们会不会说这个作者用词很准确？那我们都没有一个原物在那里，我们怎么知道它准确？就是觉得经验上的准确，对吧？这个经验我知道，我也有，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你用这个词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可能这个道理我本来就懂，但是是一种准确。所以文学批评或者文学欣赏是从文字到经验的过程，我们把文字还原成自己的经验。那么这么说来，翻译其实不完全是原文到译文，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像这个图里面不是从原文一下子就到了译文。也许那个过程是说译者把经验写成文字变成原文，作者把经验变成原文，译者是把原文还原成经验，又把这个经验变成了译文。但译者更难做，因为译者还被这个原文束缚着，他知道那个，他先要知道那个理解那个经验是什么，但是他必须贴着这个译文来走。所以他是有两面性，他不光是把经验传真过来，所以他还要在这个范围里面保持对原文的忠实。所以这是一个更比创作也许更复杂的一种心智活动。所以翻译很难做，有人说翻译就是像美女一样，忠者不美，美者不忠。当然这个话我觉得很不合适，是吧？因为我在这里说翻译是一面之词，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面对译者。英文还好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即便在美国，也许你读英文更方便，也许你读中文更方便，但大部分的时候你就只读一种文字，所以你也只有时间看一种文字，那你面对的就是一面之词。但是译者眼里面是两面，他哪怕译得再别扭，他知道他为什么别扭，他理解自己为什么别扭，他因为知道原文在那里，他很难，他最后做出一个妥协的折中的结果。但是广大的读者，大部分的读者是知己而不知彼，所以他们能做的唯一的判断是说，我看你写的像不像人话，是不是？我们大部分就这一个标准，我看你写的像不像人话。所以翻译的策略哈，或者翻译的标准上来讲，有这么几种，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严复提出来信达雅，来，尤其来美国读翻译的很多学生，马上给教授介绍，我们中国人有三个标准，信达雅，是不是？好像是这个哆瑞咪三个阶梯，从最基本的你要信，不过其实大家觉得，我觉得信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了，不要说达雅哈，我们之后会讲还有别的标准，所以当然在包括圣经翻译里面也有这几种标准。比如说在文学翻译也一样，大概就是这种分类，直译等意义等译活译，dynamic equivalent。 当然我觉得最后一种其实比较模糊，你可以认为在两者之间，介于意义跟直译之间了。但是可以，我的理解是它是一种折中，但是或者说它是一种功能性的对等，他觉得在原文里这个词或者这句话有这样的功能，那么我在译文里把它制作出一个同样的功能或者 effect， 我就算忠实了。但是也不一定哈，因为这不是一个原则，这说实话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原则，比如说圣经的例子，有一版圣经的翻译 Clarence Jordan 翻的叫 Cotton Patch Version， 他把罗马书翻译成华盛顿书，因为罗马是世界的那个时候的政治中心哈，他把它翻译成华盛顿书。包括还有一个极端例子，比如说罗马书16:16说与你们各位亲嘴问安，在有一个版本里面他说与各位握手， 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年代这个 context 里面比较合宜的一种问安的方式，但你忠不忠实呢？或者这是不是好的翻译呢？你好像 function 上好像是对等了，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哈。刚才我跟那位弟兄交流，他也讲到了这个异化跟规划的问题，或者异化跟同化的问题，这也是翻译理论里面经典的一个争论。总的来说，异化跟规划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两条路径，要么我们把读者带向作者，我们要么把作者带向读者，或者说我想让你认识罗马的风景，我要么把你这个人带到罗马去，你中午你就吃罗马街上的餐，你就看罗马的风景，要么我把罗马拍成照片放在相框框里，放在你家的客厅里面，你可以坐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看罗马的风景。所以这是两种翻译，异化跟规划。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在翻译理论里面比较经典的理论家，就是这个德国19世纪的他解释学家，一个解释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家，叫这个施莱尔马赫。他早期其实是个神学家，但后来偷偷又去读康德了哈。但是他在这个翻译理论里面他是提出了这两种，而且他是非常提倡异化的一个理论家。他认为异化应该是最好的翻译，他认为简单来说，一个译文读起来就应该像翻译，如果你读起来像原文的创作，那就有问题了。一个中文翻译成中文的翻译读起来就应该像翻译。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我觉得人是对语言很敏感的，很多东西是翻译的我们马上能感觉到，是不是？或者以前我们大陆来的，比如说你看中央六套的电影，很多译制片，很多是那个配音上去的，你一听就知道这是翻译出来的，因为有一种腔叫翻译腔，是不是？所有的东西就是哦我的老天呐，就是有这样的翻译腔在里面，是不是？但是这个施莱尔马赫认为最好的翻译就应该是异化翻译。当然他是德国人，他提出这个理论，而且他很提倡很极端的异化，是因为当时的法国的翻译是比较提倡同化的，所以他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异化。而且他这么提是提出了，他是有一个文化使命在里面的。他觉得德语应该成为一个，他终极目标是让德国或者德语成为一个汇聚世界文学的一个语言帝国。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就像吸星大法一样，我们语言里面原来没有东西，异化翻译进来，现在我们语言里就有了。我们语言里面没有的概念，没有的用法，没有的说法，现在我们就有了。这样这个语言德语就会越冲越大，这样德国会成为一个，德语会成为一个语言的中心，我们的这个语言会越来越丰富，会包罗万象，这是他的一个愿景。所以他是比较提倡包容性的哈。其实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鲁迅也提出过类似的想法。他说我们翻译，鲁迅不光写小说，他自己也翻一些东西。他说翻译我们不光是翻内容，我们也翻语言，我们不光带进新的内容，我们也是带进新的语言。所以他提出的这样的，其实我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哈。我们待会儿会说圣经的一些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语言的几次大扩充也是翻译带来的，比如说唐代的译佛经，我们今天用的很多成语，比如说大千世界是一个很佛教的一个成语，因为金刚经里有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中千世界、小千世界，或者不二法门，或者恒河沙数，或者一刹那，这些都是外来语，而这些东西慢慢今天我们成为了，我们留下来了，这些语言留下来了，扩充成为中文的很中文的一些表达。比较反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把什么东西都翻译成非常像中文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晚清有个很著名的翻译家叫林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是福建人，他翻译了200多部小说，可以说非常丰硕哈。但林书极端在哪里？林书不懂外文，一点外文都不懂。他去找一个留洋的学生回来，然后把这个书给他念，用口语告诉他，你告诉我这书是什么意思。他把它全部转写成非常地道的同城古文。他就这样翻译，一个外文字都不懂的人，他这样翻译，翻译了200多本书，而且翻译的都是经典，比如说 茶花女，他翻译的，他叫巴黎茶花女仪式哈。这个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的，叫黑奴御天路，这个名字就很中国，有没有？等等，还有狄更斯的很多小说，等等了，他都同城古文写成非常道地的这个中文翻译进来，但是译文他那真的是一面之词，连他自己都是一面哈，因为他不懂外文，所以。但是施莱尔马赫就认为语言这个东西你跟思想是不可以分割的，你跟思想的那个语境是不可以分割的。一个作者用英语写作，那他的英语的思想背景也在那里，所以一个语言里面成就的东西换到另一个语言里面也许就是新鲜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喜不喜欢读哈金啊，哈金用英文写作。哈金的一个特别之处，其实我们中文读者经常读了会笑哈，经常会一个中文的一个成语，他就把它逐字的翻译成英文，我觉得英文读者一定觉得很新鲜，但我们中文读者就觉得很好玩哈。所以信达雅这三点，就忠实通顺跟这个比较高雅哈，我觉得你能做到信真的就是很好的很高的标准了。或者我换句话说，如果原文达又达又雅，你翻译出来的信达雅，那你是信；如果原文不达也不雅，你把它翻译的又达又雅，这是不是不忠实？你连第一个标准都 fail 了。但问题是，的确我们有的时候读者看的就是一面之词嘛，就是译者也很难哈。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这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尤其第一句话也很有名。我随便找了一个中文的译本哈，我划线了一些这些部分，奥布隆斯基家里全乱了套，然后后面说全体家人大家觉得奥布隆斯基家人关系会好些，其实我们翻译经常会有一个技巧叫替换，包括写作有一个技巧替换，我们尽量避免使用相同的词，避免重复，因为写出来很丑，对吧？如果同一个人的名，哪怕是人的名字，我们用一个替换的说法。指称的还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这样的话其实会好看一点，文字会好看，但是一般我们也会这么处理。但是这是美国一个俄文译家哈，他是专门译俄文的，我跟他见过一面，他很固执的把原原本本的翻译出来，这是刚才我划线的部分，大家不需要看全部哈。 All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and the servants，这句话刚说完，然后又重复一遍 All the members of the family and servants， 然后最后一句话也差不多 Oblonsky family members and servants。 其实英文译者也一样，你去翻很多英文译本，第一段话也是尽量用替换的方法，好像大家不相信托尔斯泰的写作水平，好像托尔斯泰一上来就犯了一个错误，你怎么好像托尔斯泰在 这时候有点失态了，你失去了一个大师的一个仪态啊。但是其实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面完全已经表现出来他有能力写漂亮的俄文，当然我也不懂俄文，据说是这样的，原文我也是看一面之词嘛。但是他在这部小说应该是1878年可能出版的，他在1872年他在给编辑的一封信里面，他已经提出了他的文学的一种主张，他觉得他开始反对拒绝，有点抵触俄国文坛里面那种写漂亮俄语的风气，写一种比较具体的清晰的漂亮的中庸的比较温和的俄文，他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关注于用一些比较底层的俄语，比较那种村野乡谈的俄语，他开始有意的调整他的语言，他开始有意压缩他的这个 vocabulary， 他尽量，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里面，他有一个词儿，大概相当于英语 cheerful 这个词，他这个词以及他的同根词在这本书里面重复了316次，他没词儿了吗？托尔斯泰会没词儿了吗？但是他是故意的，也许文学批评家会说。当然这是这个译者他自己作为他批评家的一面，他觉得他在故意这样做，他想让读者停下来想一想，你本来看过去就看过去了，但是 你看了这么多遍，比如316遍 cheerful 这个词，你开始想到底谁有谁 有几个人在这里面真正的是 cheerful， 真正是欢欢喜喜的。他有一个更高的审美宗旨要去服务，而不是说这个俄文要写出来漂亮。译者同样的，他的目标也不应该是译文要写出来漂亮，但这就是个很大的试探哈。我们看这是另一个英文译本，你看他就尝试着用不同的东西去翻译 all the members， 然后下面就换译成 every person。 所以所有的翻译家好像在处理的时候都在好像在帮托尔斯泰遮掩他的一个写作的一个很基本的错误。但是我就说，第一，你需要有这样翻译的人，你需要有这样一个批评家的眼光，你真的读了这个突然觉得啊，这个文字有点奇怪，有点不太对。第二，你要有这样的勇气，说实话，尤其做文学翻译，你要在市场上卖的，如果你真的这么翻，不停地翻 all the members, all the members and servants, all the members and servants, 中文也一样，你不停地重复这种很丑的句子，大部分读者不会去骂托尔斯泰，他们会骂你。我觉得你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勇气，因为大部分人是会直接怀疑这是翻译的水平。还有一个层次的忠实，比如说文法的忠实，因为中西方的文法尤其是不一样的。举个圣经里的例子哈，比如诗篇第一章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人变为有福。其实我们看两个不同的英文译本，一个是 Good News Bible， 它对单复数的变化是处理不一样的哈。那个不从恶人的计谋的那个人，在这个叫佳音版本里面是也变成了复数，但是在这个 NIV 里面，它保留了这样一个对比，一个艺人，一个有福的人，他不去，尽管有众多的罪人，众多的恶人，他不去做他们占他们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当然有的翻译，他是为了在西方语言翻译里面，他是为了保持，他是为了简化或者避免一些麻烦。比如英文，比如说存在，如果你用单数，你可能会说那这人变为有福，你也就是说 he who 怎么怎么样或 she who 怎么怎么样，有一个性别的问题。如果你是别的拉丁语系的语言，法文、意大利文，你涉及的直接你要面对用什么那个单数，用什么性，用阴性、阳性，像西班牙文也一样。所以他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有的就通通改成了这个复数，全篇都改成复数。当然，他就这样，他其实取消了原文的一个对比，这是他对文法句法的一个，其实是一个擅自改变哈。更大的一种改变，更大的一种忠实，我觉得就很难了哈。音韵的忠实，比如说这里举个例子，欧阳修的《秋声赋》，出淅沥潇洒，忽奔腾而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去出于物也，匆匆铮铮，金铁皆鸣。我相信宋代的汉语不是这样的，但是即便用我们其实今天的普通话来念，我们还是能读出那种音韵里面的美。这个赋的秋声赋，这个赋的文体本来就是在唐朝之前就有，尤其我们看到这里面六个字四个字，很像那种四六骈文，非常的工整，所以六个字六个字，然后后面都是四字四字，非常的工整。而且它音韵上非常和谐，比如说在英文上叫有头韵跟尾韵，是不是？比如说潇洒澎湃，有这样泼在里面，它有一个头韵，还有压尾韵，比如说犀利奔腾，它这个尾音是很接近的，所以匆匆铮铮这样 AABB 的一个音韵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英文你把意思能翻译清楚本来就很难哈。我找了三个翻译，这里第一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学者，一个北大的一个老教授应该是。我觉得他的优点是什么样，我觉得他尽量的还原了那种秋声赋里面那个秋声从小到大，从稀稀疏疏到 慢慢的变大，由远到近的一个过程。你看它用词一开始是一些比较闭口令 whistling wind quickly， 然后到后面那个元音越来越开，这个 night onslaught storm， 有这样一个元音的一个渐变哈。当然比较可能不太好的一点是最后那个 crunch like crushing， 这个有点粗糙哈，这个有点 rough， 这个音韵不太像匆匆铮铮。我这么说是因为有更好的翻译哈，比如说这个是应该这个一个是英国的学者，一个是美国的汉学家。比如说匆匆铮铮，这个版本里他用这种 ing 的音复制了这种 ringing 的这种效果啊，这个 jangling clanging ringing 就好像金属的声音。下面一种我觉得也挺好， tinkling into tune， 一种 t 的这个很清脆的声音哈，他复制了这样一种声音。上面一个版本其实还也很好，我刚才说呼这个犀利，这个奔腾澎湃犀利潇洒哈，这 peter patter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又压了头韵又压了尾韵。Peter Patter 在英文就是那种噼噼啪啪下雨的声音，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复制，而且也，在音韵上很传神了，所以下面一个作者除了我刚才说 tinkling tune， 然后他某种程度上他也在希望模仿那种秋声那种稀稀疏疏的声音，比如说一些 S 开头的声音 ，the sighing, plash, surf, shore。都是嘶或者湿，不很短的这个距离里面不停的重复这样的声音。当然，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真的只有英语是母语的人能做到这样哈。尤其秋声赋真的是很难翻。所以，我觉得忠实它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忠实你要做到很多个层次的忠实。所以下面一部分我想讲一下，当然忠实是很难的。首先中文跟英文或者跟西方语言本来就有太多的不一样，我很快的时间关系我很快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中文讲话非常省略，中文经常连主语都不需要，吃了吗，对，就您吃了吗，对吧，或者而且这不影响理解，一点都不影响理解。我们小时候背诗，这个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四句话没有一句话有主语，是不是？应该我来松下问童子，这个童子言师采药去，是吧？师父只在此山中，云深童子不知处，每一句话都没有主语，但影响理解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理解。或者中文不太严格，可能我觉得外国人用英语非常难理解，还有主语会切换。比如说李白写《赠汪伦》，第一句话李白这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下面两句突然换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一开始讲李白，下面两句突然开始讲我觉得老外 confused， 你谁呀、啊？你是李白还是谁哈？但中文好像一点都不影响理解，你不需要用代词。所以中文西化我们今天受翻译的影响，我们经常会英语经常会要 me them 一定要重复出来，然后翻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我自己一定要看一遍译文，不然有的时候你单译一句话然后就带出来，你后来发现把这个删掉一点也不影响，其实会写成更好的中文。比如说中文还有没有冠词，这其实中文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太好的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圣经里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中文你听不出来是 a way 还是 the way， 这是你可以说是一个缺陷哈。中文没有单复数，英文有单复数，像如果像拉丁语系的一些语言，它单复数不光在名词上显现，它的所有整个句子它的介词冠词形容词动词都要跟着它变复数，你那个句子毫无疑问是复数的，但是中文经常没有复数。但是不影响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加上复数反而很别扭，比如说受一些翻译腔的影响，比如说全校的同学们都已整装待发，你这个门完全就是多余，因为全校不可能只有一个同学，是吧？全市的医生们拒绝使用这种药，全市不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医生， 这个完全是多余，就是完全是其实受翻译的影响。而且在中文里你不需要加门，中文里有很多表达，比如说众人、人群，是吧，诸位，有这样的表达来表达复数，所以人们其实是非常年轻的一个词。而且其实在老一辈看来，在新文化运动那一代看来，其实文化保守一点的人来说会非常丑陋。林语堂他发誓他这辈子不会用人们这个词，因为太丑了，因为太丑，人直接加个门。你在《红楼梦》里，《红楼梦》是这么写的吗？《红楼梦》只会说众丫鬟是吧？诸姐妹，所以这是比较新的用法。但是今天其实没有关系，我们用人们，大家完全接受，对吧？也没有那么的突兀。还有比如说介词，英文是一定要有介词，英文没有介词意思就改变了。比如说一个介词，比如 put on、put off， 你不用不同的介词，或者你不用介词，意思完全就不一样，就影响了。但中文经常不需要，你很短的短语大家明白什么意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不用说三次屠杀因嘉定那个地方，这是英文，你一定要加上这些虚词。但是中文不需要，但中文也不影响中文的准确。还有一些例子，比如很快被动中文，现在很多，也许我说真的是说一些不审稿，然后这个比较不走心的翻译会很随便的用被子。中文其实经常不需要用被子，比如说钱花光了，钱其实是授予，对不对？钱被花光了，电影看完了吗？电影是被看的，是不是？机票买了吗？机票是被买的。但有的时候尤其翻译一些翻译里面，因为他可能要翻十几万字，他就这样划过去了，导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 用一些很不走心，会这样说话，其实是很不好。还有比如说语序的问题，中文其实比较短的句子，英文才会说前面有很长的修饰，然后后面然后加一个那个定语，所以导致中文西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多人说中文或者写中文很多的一的到底，好多的，就显得有点这个好像一个高帽子戴在头上颤巍巍的哈。比如说李老师最讨厌平时不用功考后求加分的学生，这句话啊有点累，因为你在李老师讨厌某一种学生，但这个修饰好长，你完全可以说李老师最讨厌学生平时不用功考后来求加分，是吧？但你不用李老师的学生，这个其实不太中文，但是很西化，这其实是翻译对我们平时的影响哈。还有比如说从句，比如说我只举一个例子，时间状语从句，我们有时候看到 when 马上翻译成当什么什么的时候，中文不需要啊。当我儿子进来的时候我怎么怎么样，我就当我儿子进来坐下来然后开始吃饭的时候，这句话可以好长啊，但很不中文。但是我可以说他一进来然后怎么怎么样，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放心了，完全你不需要。一看到翻译腔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不休，得得不休，一直在当当当得得得哈。因为中文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连接词的，甚至不需要 and 呀这样的词，因为自然就过渡过去了。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中间的连接关系在中文里不言自明。你不需要说因为清风徐来，或者当清风徐来的时候水波不兴，你不需要这样讲话哈。最后一点，我最后很快讲一点时态。当然我们中国人是他的受益者，因为中文不需要时态哈。比如说我其实最专业的是葡萄牙文，或者西班牙文也一样，意大利文的变调更多，有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比如六种人称，就算你最常用的是六个时态，一个动词你要6636背36种变位，一个动词。我们中国人真是太幸福了。比如说这是这个杜牧阿房宫赋，你看这里面情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一个一哀到底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哀，你想想你如果用英文或者任何西方语言写这句话你要用多少个时态。情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首先后人哀之已经是过去式了，情人不暇自哀应该是先过去式，是吧？ More than preterite perfect。 然后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一时后人愤而后人，这当然是很复杂的一个句式，但是中文 中文其实帮我们省了很多事儿。西方的语言可以玩出很多花样哈。还有上次我来讲的这个《百年孤独》的第一段话哈，真的时态也很复杂，这里面有很多个时空在一句话里面。多年以后，然后面对什么的时候，他又想起很遥远的那个下午，父亲带他去怎么样？这一句话在三个时空里面跳，所以在原文里面也是有什么阿比啊，这个又有这个 Levo， 又有这种过去式，它可以玩出很多花样，看着你就是哇，我就说这是巧与拙哈，巧与拙是真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中文的时态也是 implicit， 你不需要一定说它已经怎么样或它将要怎么样，有的时候它的那个时态也是隐含在里面，比如说像古人写字，写文章，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他完全没有这些情态动词来标记他的时态，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非常清楚。还有比如说翻译对中文现在的影响，还有一点比如说一些名词哈，我放这些东西我是觉得比较好玩，所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樊鹗林是早期这个白话文的一些作家翻译进来的，樊鹗林这个荷塘月色里面大家还记得吗？樊鹗林是什么 ？violin， 小提琴哈，小提琴哈。皮克尼克大家知道是啥吗？对，好像是胡适写的诗，皮克尼克到江边。皮克尼克到江边哈。烟是霹雳醇，有的时候我写文章，我需要点烟是霹雳醇，我需要点 inspiration， 我需要点。我需要点灵感，这其实是不太成功的翻译啊。还有德莫克拉西，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哈，五四这个德先生、赛先生，就是这个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 ，democracy 哈。还有这个，还有这两个翻译是鲁迅翻的，海伊纳，土狼哈，现在翻译成土狼，恶毒妇叫 old fool。愚蠢的老东西呢，恶毒妇哈，他为了声音，当然这些东西都没有留下来哈。我们，对，我刚想说肥冷脆哈，谢谢。肥冷脆是这个徐志摩对 Firenze 对这个佛罗伦萨的翻译哈，因为他是贴着这个意大利文翻，然后很多人觉得很厉害啊，翡翠，然后还加个冷字中间，觉得很美。当然我去过佛罗伦萨以后，我对这个持保留意见，因为 Firenze 或者 Florence 这个词它是从花来的，它是花之城或者百花之城，你真的去过那里遍地，你觉得百花之城遍地风流，这个教堂都很漂亮，色彩非常鲜艳，那个百花圣母教堂真的很好看，不是翡冷翠的那个意象，我觉得翡冷翠真的是中文好看，这就是一面之词，我觉得这就是一面之词，很多人很崇拜徐志摩的这个翻译哈，翡冷翠。留下来的有个词幽默 humor， 幽默。应该是林语堂这个最早翻译出来，这个当初我觉得钱钟书应该还嘲讽他，但后来钱钟书自己都不得不用这个词，这个词的确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从英译留下来了。为什么很多我们当然今天很幸运，我们不要说我来点烟是霹雳醇哈，因为这是失败的翻译，它是从音，因为音不及意，你把音弄过来了，但是意思，难道你是鼓励我抽烟吗？或者说不能令人顾名思义，所以经过时间很多这样东西就淘汰了。但幽默其实还挺好的哈，幽默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可口可乐也挺好的。对，可口可乐也是个很好的，有很多商业的翻译，其实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哈。比如说现在甚至一些，比如说 drive through， 中国叫得来速，是得来很快速啊 ，drive through 也挺好的。我觉得会留下来。当然我刚才讲了一些中文西化的很多的例子，当然我们也不能苛责他，因为早年他们刚刚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包括一些名家，比如说朱自清这个《荷塘月色》，这一句话其实不常用了七个的，尤其你看最后那半句"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 包括这个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大家数数，我不用数，我帮大家数过了，64个字用了14个"的"，平均4个半字用一个"的"。但是我觉得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还在这个，尤其在中国，我们小孩还在背这样的文章，这个课文背后写了一样"请全文背诵"。是吧？但是他有没有必要继续当范文？我觉得20年代、30年代，尤其那个时候，他们也不大哈。其实想想很汗颜，是吧？朱自清20多岁已经写了这样的文章了，徐志摩也不大。但是对于今天的中文，其实已经不太地道了。它是很西化的中文，虽然它是名篇，被捧在名篇的那个神圣地位上。或者老舍也一样，这是《骆驼祥子》的结尾，体面的、要强的等等等等的祥子。祥子前面有多少个的？然后最后半句也是，埋起这没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态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这个一个语言习惯。当然，他一定是受西化影响的。甚至在当时的文学理论里面，他就说了，中文不严谨，中文连介词、冠词都没有，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西化。所以他们有的人是刻意为之哈，所以最后很快的想讲一下这一部分呢，很快想讲一下圣经。我想这里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已经多多少少有点了解这个话题哈。今年是2019年，是和合本全本这个面世100周年，也是白话文运动。如果你1919年五四来算的话，100年，这2个100年到今年。我们教会里面最常用的和合本译本，其实到今年也是有100岁的年龄了，所以在当时，它的影响不光是对于宗教界，不对于这个教会，它对于整个一代新文化运动，这个文学写作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有的人认为它是这个欧化国语的一个提供了一个范本。当时的一批青年作家非常喜，而且非常喜欢用圣经里的词，有的词一直到今天，比如说"乐园"，在圣经之前，很多人可能不会用这个"乐园"、"天使"，包括"灰色马"，对吧？在启示录里面那个叫死亡的"灰色马"、"末日"、"十字架"、"洗礼"、"灵魂"啊，这些词都是从圣经翻译入这个，尤其官话这个官话这个和合本。从那里面汲取的，包括很多一批作家很喜欢用圣经里的意象，比如说冰心，或者像曹禺、巴金这样的作家，他写小说里面也非常喜欢引用圣经，或者像模仿一些西方的作家在题记里面引用圣经，对这个圣经比较推崇的，比如说周作人，他我们就会他非常喜欢雅歌，他觉得雅歌。他拿雅歌跟中国的《离骚》《诗经》去比较，他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好的文学。而中国当时一个新兴的白话文的文学，正需要这样的借鉴，来创造他们新的用白话文写作的诗歌。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啊，所以说在文体上，他也觉得圣经不光是在语言、意象、精神层面，借鉴了这个，所以周作人推崇这个圣经的版本。他觉得，白话文，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白话文真正提出白话文才这个运动才有3年。他觉得3年以来他一直在为白话文找一个疗法。他觉得白话文好像资源还不够，太年轻，不足以写出很好的文学。所以他说这个疗法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他说这是一个欧化文学国语很好的参考哈。他推崇的理由，他觉得第一。他觉得圣经翻译的作译者非常的谨慎，非常的严谨，因为他每一个东西都要去搞清楚是什么意思。比如说，现在有的圣经版本印出来还是这样，比如一个地名、人名，下面画一道线，画两道线，告诉你这是个专有名词，这是一个人称，这不是一个动词哈，告诉你或者打点儿在下面。他做了非常非常深的这种功夫，而且呢，他觉得。因为这样的一个译本，它的目的在于宣传福音，讲这样一个宗教的方面，或者他说，在文学上没有很刻意的注重，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慎重诚实的译法， 保留了很多原作的文学趣味。翻译圣经的作者不是拿它当文学来翻译，但正因为如此，很奇妙，它保留了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刚才讲圣经翻译也可以放在一个直译、意译、等义、活义的一个 spectrum 里面来放来摆，如果我们把圣经的版本放在这里摆，其实和合本是比较偏向直译一点的哈，在这个谱系里面的话比较偏那头。所以这个推崇他的呢，其实推崇圣经的不光有鲁迅，不光有周作人，还有他弟兄鲁迅哈。鲁迅比如说有，这当然这个是他杂文里面，这是他跟别人吵架的时候说，不过他有几分是真实的我们不知道哈。他说马太福音，别人叫他说他的白话是马太福音体，这其实是对他的一种讽刺。他说马太福音是好书啊，我写的就是马太福音体。别人讽刺他的白话文学，说你这个不好看是吧，如果林纾能活到当时一定觉得你这个跟我们同城古文比差远了，你那哪是中文呢，你那就是洋货马太福音体。他说你们应该好好读读马太福音。语言上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其实很著名的一个杂文《战士跟苍蝇》哈，他在这里面很多人去研究说，这里完全因为他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很多人觉得这个好像同时代作家也没有这么写的，包括后来台湾余光中也说这个，他拿这个是说是其实是中文西化一个不太好的例子，因为你可以说完美，你可以说它的完整，对吧？但他为什么要说完全？是不是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圣经里的语言是吧，这个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里面，新约里面说你们完全要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旧约也很多了，比如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挪亚在神面前是完全人等等。其实圣经对那一代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不知不觉或者在语言在意象在文体上都影响了白话文运动，没有那个时候的影响，没有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我们也不会写今天的中文。那甚至有很多那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作家，比如说许地山，他有这样的信仰的背景哈。其实冰心也是，他尤其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本来就是一个教会大学。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个举了一些例子啊，稀而不化或者稀而化之的例子。讲了一点点白话的历史，它跟圣经的翻译的关系。所以最后我想讲一点点结论，翻译的责任或者说翻译的伦理到底在哪里，或者翻译的标准在哪里。其实我觉得翻译的责任其实就是你对语言的责任。怎么说呢，我最后结尾我想引用这个乔治奥威尔的一篇文章哈，叫《政治与英语》。我相信英文系的人都应该读过。他觉得30年代40年代他觉得当时的英语出了很大的问题，而这个跟当时政治的退步、政治的腐化、衰落、腐朽、人们思想的堕落是不可分割的。他说我们愚蠢的思想，语言因我们愚蠢的思想而变得丑陋，反过来语言上的不修边幅也更容易产生愚蠢的想法。他说若是说思想会腐蚀语言，语言同样也会腐蚀思想。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当前政坛的混乱与语言的退化有关，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语言方面的努力来改善，来带来些许改善。因为他说一国的这个语文的健康与否其实跟他的政治现状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政治语言会故意来浑水摸鱼，把一些词语的意义来搅浑。而你可以认为他是有意的，因为他觉得政客跟政党就是口是心非、指鹿为马，滥用一些堂而皇之的名词。所以他指出当时英文的两大危机或者两大毛病，就是意象沉浮、语言不清。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用英文写作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它叫文字的意志哈， the verbal false limb。明明一个词可以讲清楚的意思，我们为了让我们语言显得好像专业一点，或者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啊，直接就不动脑子就带出来了，可以用 cause 一定要说 give rise to 是吧，明明要 show 一定要 make itself felt 还加个被动语态在里面， 等等这些，一个词可以说清楚的，一定要加三个字说清楚。为什么？因为这样说话可以不动脑子。其实中文里也一样哈，很多中文的病态的表达也是因为，你要说也跟政治有关系，因为我们看了，也许看了太多官样文章了，它对我们的影响，最后就是我们说话也这样，我们说话也加很多不必要的抑制，或者加很多不必要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像我刚才说，很多东西你是可以省略的，你不必说门，你不必要说关于什么什么什么，包括比如说做出什么什么贡献，直接可以说贡献也挺好的，对不对？你说关于什么什么的问题啊，这其实很翻译腔的语言，或者我们今天已经很接受了，比如说最什么什么的之一啊，我们说杜牧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句话其实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你也没有规定最伟大的是几个诗人，是最伟大的40个诗人之一，还是最伟大的4个诗人之一，所以这个话很含糊，说出来没有意义。你可以说他是唐朝伟大的诗人，或者说你是某某人是这初唐四杰之一就可以了。你说这句话其实没有清晰任何意义，但我们今天在中文里已经很接受这样的讲法了。所以而奥威尔认为呢，我们有的时候这样去表达，我们习惯了用这样对语言这样不负责任的表达，是因为当然背后有政治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凡是正统思想不论立场如何似乎都需要缺乏原创性的乏味文风来表达。他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性语言多半就是他的目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一些无可辩解的东西来辩解，所以我们故意说一些堂而皇之已经陈词滥调没有意义的话，像我们刚才下面讨论的一些套话，政治套话，你说是什么意义啊？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哈。所以你要在政治上循环论证委婉，然后闪烁其词，它的目的是政治性的。比如说很多词语已经失掉了本来的意义哈，比如说很多政治性的词汇，包括今天也一样，法西斯主义、民主，这些词已经被滥用了。比如说这个奥威尔也说哈，大家本能的觉得民主是个好词，不管什么政权他都觉得民主是个好词，是吧？似乎我们说人人觉得说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时候就是在称赞他，你不管他民主背后他跟是君主相对啊，还是跟什么相对，他就成了一个好词。但是问题是我们滥用他的时候，你以为是这个意思，但说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叫这个词变空了，被掏空了。比如说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有任何意义吗？是吧？我以前做翻译，我觉得很尴尬的是，我也因为做口译要学很多这个国内很多的套话啊，比如说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英文来说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民主的专政，民主的独裁啊，民主这个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代表说我是好的，我有合法性而已。或者说革命这个词在中国过去，王小波写小说很喜欢讽刺革命这个词，因为在他那个年代就是这样，革命就是好的，你很难想象一个革命一个政党成为了执政党天天还要革命。如果你入美国境的时候你告诉他我是个 revolutionary， 你可能进不了海关，你知道吗？你可能是暴恐分子。因为革命是什么意思，但过去我们说，我是革命家庭，我是革命分子，我干的是革命事业，感觉你天天要造反。但是这样的词被掏空了，这是我们对语言的滥用，这是我们对语言的不负责任。当然其实我们的那套语言也是从西方翻译译介然后过来的，不能老是说中国哈，我们说不说美国也一样，比如今天我们讲 freedom， 讲 feminism， 或者甚至 fascism。 我记得16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UCSB 的那个地板上有人拿那个粉笔涂鸦，有人说这个 Trump 是 fascist， 然后下面有人拿粉笔回了一句说 Anyone you don't like is a fascist， 只要你不喜欢你就叫别人 fascist。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没有人会深究好 fascism 到底是什么样的本源，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当你控诉一个人是 fascist 的时候，你到底这句话有没有意义， 还是说你只是在骂他，你是个坏人？所以我们把白献花掏空了，这后面也许或者有一种，还有一种是伪科学的偶像在后面，好像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好像更科学更有权威，你这样说话更严谨。我们比如中文，中文很多时候不需要说什么什么性什么什么感，对吧？比如说这个，有的人说这个爸爸的双手已经丧失了一部分灵活性，这是中文吗？你说爸爸的手已经不太灵活就好了，对不对？爸爸的手已经丧失了一些灵活性，你好像在用科学的语言写论文一样。我们写工作报告也许也会这样，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语言已经败坏到这种程度，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脑子里哗哗就写出一个长句来。或者说你是一个热情型的人，你是个热情型的人，是吧？你是个什么什么型的人，我们也会这么说。你说他是个热情的人就行了，对吧？这是很其实是很道地的一个表达。或者说经常说这个东西可读性很高，或者什么什么性，每个东西都要一个性，因为都是从英文来的。英文一个形容词加改成一个什么什么 t 是吧，什么什么这样什么 ness 的后缀，它就变成名词了。因为你是从英文的翻译过来的，你觉得哦，中文我也可以加一个这个东西就好了。所以本质上来说，这也许是一种思想的懒惰，但是有的人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语言被掏空的结果是说，我们的语言丧失了它本来表达意思的那个功能。所以最后我想说，也许你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翻译家或者做这个翻译的工作。但是首先翻译，我们刚才我想说的那个 point 就是说，翻译一定影响了创作。我们包括八十年代的文学潮也一样，不说五四的文学，八十年代文学潮也是看着魔幻现实主义，看着马尔克斯，看着这个胡安·罗尔夫等等这些人然后开始学习写小说的。翻译决定了，翻译一定影响了一个国家的语文。而这个作家他也是有个土壤的，一个社会出了一个很好的作家，诺贝尔奖级别的作家，不是说这个人很有天才，而是说他的下面还有超一流的作家，下面还有一流的作家，还有二流的三流的作家，还有网络作家，还有网络写手，还有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写作者，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们的高度也决定他们的高度，我们每一个人对语言的使用决定了中文的生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难以想象，就像奥威尔说的，他这个当时指控英文的另一个罪状就是说，很多很多比喻已经死掉了，因为我们不用心就去用它，我们都不去想，因为他觉得比喻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唤起你对那个意象的想象。我说一个比喻，你马上有一个形象在脑子里面，这样说话就是生动的，这是比喻的本意。但是很多比喻已经丧失了，它已经死掉了。比如说，中国过去一代人，也许他的语言，你看他好像在用比喻说话，但是那个比喻死掉了，全几亿人都在说对谁谁谁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形容危机开头都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他已经丧失那个意义了。谁谁谁都是纸老虎，有意义吗？但是这是奥威尔讲的那个 case， 这是奥威尔讲的那个 case， 这个语言已经被我们每一个言说者，每一个说话的人影响了，不光是译者造就了语文。同样，我们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责任，因为我刚才说，作者你也是译者，你在翻译自己的经验，你可以选择不走脑，你也可以选择用鲜活的语言跟人说话。因为如果这样，我说，这是我随便在我的公众号里面随便找了一个文章，我就看到这样的句式，我随便真的是随便翻了一个，关于我对啥啥啥的粗浅认识及其他，这还不是人民日报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服务类的公众号，我们就习惯使用这样的语言。你好像他好像，你感觉这个好像很煞有介事，好像他要对关于什么什么的历史有什么决议，重要决议要发表一样。但是这就是我们用语言的习惯。所以说，也许不是译者败坏了语言，不是一两个懒惰的译者败坏了语言，其实是在 语言败坏以前也许是思想的败坏，或者懒惰，或者背后有一个势力在蓄意的搅浑水，在蓄意的抹杀鲜活的语言，就像上次罗娜在这里讲1984一样，1984年有这个 New Speak， 对吧？他尽量在压缩你的语言，在简化你的语言。所以，时间也差不多，最后一个 slide 哈，翻译的背后也有思想的一个空战在里面。首先，语言跟思想是不能割裂的，语言的背后是一个思维的境界，它的 context。就像刚才有个弟兄跟我交流说，这个翻译诗也一样哈，一个西方人的诗，也许他有宗教的背景，但你翻译成中文，你如果丢失了，你好像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翻译的，不是的，因为我说了很多，这个为译者诉了很多苦哈，意思在哪里？因为译者难在于语言跟语言之间一定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哪怕你觉得再 universal 再普通的东西，再普世的东西，比如说爱情。你觉得每个社会都有爱情，每个文明里都有爱情，但爱情跟爱情也是不一样的。西方的爱情诗，你看但丁写给这个比亚崔斯的诗，你看神曲，你看这个米尔顿写的悼亡妻，白朗宁写给他妻子的诗，他一定相信他跟他死的妻子可以在天国里重聚，他的爱情是那样的一个境界。中国的爱情的境界除了悲情以外，就有一些虚无缥缈的寄托，是不是？大家觉得比如说我们留下来的诗篇，这个长恨歌，杨玉环死了就死了，最后怎么结尾？只能说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回头下望尘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你就是其实你什么也抓不住啊。所以即便是你觉得太很普世的东西，不存在一个严格对应的关系。所以说我觉得在翻译的伦理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偏向说忠实是翻译的基本伦理。也许你很难，但是尽量忠实是翻译的一个你基本上应该努力的一个目标。包括适当的异化哈，我刚才说异化 foreignization 是必要的，因为一定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文化里存在。当基督教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当景教入唐的时候，当时以佛老是耶，以这个以儒是耶哈，教堂叫景寺是吧？这个受洗叫受戒，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带给我们语言新的事物、新的语言来讲说新的东西，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语言需要接受新的价值，我们才能反思自己的文化。所以，在今天翻译的背后有没有属灵的战役？我相信是有的。有的问题看上去像是 technicality， 像是技术问题、技术调整，我承认是有的哈。比如说 ，Oh my God， 是不是一定要翻译成我的上帝，还是说哦我的天哪？我相信 it depends。但是今天，如果你系统性的要从你的一国的语言文字里抹掉上帝这个字眼，抹掉圣经的字典，抹掉礼拜天甚至这样的字眼。那背后是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相信译者的任务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中文的规律，我们要创作自然而忠实的语言，我们要用我们的语言服侍我们这一代的人就够了。如果我们带来的任何异化，我们带来的任何创新，如果那个东西它或许留不下来，或许也可以留给后代，但是我们用鲜活的语言留给我们的后代就够了。我们当然我们要避免，包括在教会里也一样，我们要对我们的语言负责，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神，我们也用心灵，我们用真诚去跟人就沟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语言的责任。所以大概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这个粗通吧，加上粗通的五门吧。没事，他还可以。对，没关系。我们有的时候习惯了让他在车上睡觉，没关系。就是大学这些年一直到现在吧。 当然，我首先我说的是文学翻译，因为功能性的翻译，比如说我想把一个技术翻译成另一个语言，或者我想甚至神学也是一个，我想把重要的是那个 idea，我把 idea 传递过去就行了。文学翻译意味着你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但那个意思离不开具体的意象、具体的比喻。比如说就比如。比如说，有的人感叹，老外感叹 "Oh my God"，是不是要翻译成"我的上帝"？其实中国人现在，我们如果看翻译文学多了，我们也接受了，慢慢的哈。或者说，比如说我看《堂吉诃德》的时候，我会特别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天主教的东西，他在讽刺。如果你把天主教的东西挖掉，你不知道他在讽刺什么，你只觉得他很好笑，或者好笑的部分只有一点点。你就像看老外演喜剧、演脱口秀一样，他只是。表情耍个宝，你能笑，但语言的东西你 get 不到，或者说，比如说他讽刺那个天主教的神父，然后进家里，然后他煞有介事说，你这个家一定是被魔鬼给附了，你不介绍圣经的文化，你在中文里你很难说这一点，你只能说很简化的表达说这人是不是魔怔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因为这个背后他有他的那个历史文化宗教在那里的。可能读者甚至看的时候，我们需要加个注解，他们才能理解。但这也是读者学习的过程。我们译者的任务，我觉得就是带他们去西班牙、去罗马去看这样的风景。这是我比较偏向的一个策略了，就是我们带他们去认识不同的世界。不然，中文或者中文的读者也不会去认识新的境界或认识新的事物。当然，有的东西我同意是要用童话来翻译的，用规划的方法来翻译的。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上 seminar，我们读过一个小说《赛林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Catcher in the Rye》，这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啊。他有写过短篇小说集《Nine Stories》，里面有一篇文章，他通篇那个人都在打电话抱怨，他怀疑他老婆不忠，然后通篇都在抱怨，他喝得有点醉醺醺的，通篇都在听他说。Oh, Jesus Christ, sweet Jesus！然后我看到那个中文翻译就说："哦，甜美的耶稣啊！"然后你感觉他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其实通篇都在咒骂，他通篇在说反话，或者说，因为他怀疑他老婆不忠，他应该会回家了，回 home, sweet home。他这句话是英文里的 cliche，对不对？Oh, home, sweet home，我经常会这么说，家都是温馨的嘛，但他那个语境里面明显是反话，在发牢骚，但是在那个语境里，你是不是说啊不行，我要异化的翻译，我要那个的翻译？我觉得没必要，那个是功能性大，那个时候功能性大于审美，或者说他的那个审美一部分就在于你把这个功能给它翻出来，不然你逐字翻译的话，就是那个意思完全味道就不对了。对。对，这个是可能译者的学问没到那一步，这是个错译的，其实，对。
在这个在大陆的话，嗯，那些新发生，甚至发生了很多新的那种，那什么那个怪字啊，什么那些，所以我有一种感觉，我们的语言是在堕落吗？还是在后退吗？还是？
就是。
回到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那段奥威尔的那个，我就突然就想到那个。外交辞令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就中国人怎么语言变得特不儒雅，就是那种特别的那种粗糙，特别的那种情绪化的那种。
对，我觉得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对语言有这样的危机感，
是
可能不光是奥威尔那个文章三四十年代写的，其实每个年代每个国家有它的危机。美国有没有这样？我说我骂一个人，我看他不爽我就说他是 fascist， 我说他反正如果是说他是 racist， 说他是 sexist， 这些东西都会失去意义，在任何一个语境里都会有。或者蒋公到台湾，他也可以用很漂亮的中文写公文，但是那背后是不是也会有语言的危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
我觉得宋美龄危机好像显得现在特别明显，这是我的感觉。从官方语言开始，到民间，就是那种特别危险，
对，它是个 indicator。对，但是也是不可避免吧。它网络这个世界，这个媒介存在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去。很多东西用多了，也许有的会留下来。这样任何新的词汇，这样我说那些写在书面上，烟视撇乙醇、皮克尼克也不都是必要的。时间会做一个选择，或者说这是每一代人的选择。时间本身不会选择了，就是这是一代一代人的选择。有的东西。形象的、贴切的、鲜活的东西也许会留下来，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我可以选择用这个词，我可以选择不用这个词。你选择弃绝这个词，你就为这个词的淘汰做了一份努力。你选择使用这个词，你就为这样的语言也做了一份努力。这是一代一代人的一个一个，也是一个一个人的一个选择。就是包括英文这里面可能很多也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在里面。比如中国前几年说这个我们要在媒体上消灭这个英文字母，不可以说英文字母。比如说中央五台报这个 NBA 啊，不可以说 NBA 啊，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要说全国职业男子篮球联赛，因为你连说三个英文字母太过分了。这个中文，这个尤其中央五台，这个是中央电视台是上新的，这个边远山区的这个中国人看到了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有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但是你说你能完全避免吗？你说你能完全消灭掉英文字母吗？你字母消灭不掉的。你说你做个 B 超，你不说英文，你说什么？我补个维生素 C， 我穿个 T 恤，你怎么把字母完全消灭掉？你要在文化上完全保守到那个程度，完全隔绝极端到那个程度，是不可能，是愚蠢的呀。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至少有使用语言的自由，所以大家用鲜活的语言就是在为这个语言做贡献。对，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会经常，我们在团契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大家在看，首先看中文是吧，看中文有大家就是哎呦，这中文是不是这样写的，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个长老说，那英文也不是原意啊，你哪个是原意啊，也不是原文啊，这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读经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翻译啊，还有理解的那种，
对，这里有牧师长老，我不太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经常，其实我在牧道组经常跟牧道友会有这样的交流。然后他们说，我看英文我一下就懂了，看中文看几遍都不懂。然后我说，首先你不要急着去怪中文译本啊，因为你即便看另一个中文译本， 你有两个译本的交叉，意义有的时候就在那个交叉点上。你多一个译本，你就是多一分理解它的把握，因为你多了一个支撑点。然后因为的确我说了和合本圣经一百年了，那是一百年前的官话，那很多还是宣教士的语言，所以很多是我们语言里没有的东西。但当时大家在嘲笑那是马太福音体，说那个不像中文。在今天很多时候它比我们现在说的白话文更像中文，比如说什么断乎不可是吧，圣哉，这些其实是比较文言，偏文言一点。但今天有的人也会，有的弟兄怎么会说我这样的语言它的音韵更美，我背经文的时候更好背。那当然我就说，你如果选择圣经一本的话，当然你有不同的标准，就是的确有不同的。我也不是权威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不是也有新译本吗？我觉得年轻的人或者文言功底不好的人，你只要能看懂那是神的话。因为以前像英文里 KJV 也是被抬到很高的地位，很多很多老的弟兄姊妹还是 stick to 那个版本。但是比如说有的很神学家 Gordon Fee， 他觉得任何版本你都可以用，但是请不要用 KJV， 因为他积攒了历代那个抄写的错误。就是选择一个好的译本永远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问长老跟牧师哪一个版本比较好，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
我觉得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边我读中文的时候，我们都要求我们读古文的时候都要这样，要在腰子宽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语言是很
关关经济。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我想在历史的长河里面，肯定有一段时间是中国的古文可能是一段最美的时候，但是不太清楚到底哪一段是最美的。
啊、哦，有可能。
嗯。
这个我太不敢说这个，因为没有那个，因为我们所背诵的古文也是留下来的经典。你看到的是我们这个现实。我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语言的现实是这个语言的盆地到平原到高原到那个高峰，你都看到了。这个低的高的你都看到了，满意的不满意的，美的丑的你都看到了，留下来的东西你看到的都是最高峰。只要你背的每天都是背秋声赋，你当然觉得那唐宋八大家不得了。当时一定也有别找的作家，明朝也不是每本小说都能留下来的，来到今天的。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筛选的结果。所以那个审美的趣味，你说哪一个朝代的经典你更喜欢，那个是见仁见智。每一个年代的人也都在重新写自己的文学史，有的会更高举唐代，会高举这个代那个代，这个也是变化的，是而且变化的很快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包括我是做文学这一行的，现在西方文学也一样，是绝对是高举小说多于诗歌的。我研究小说我更容易找到工作，就这么说吧。但是在很长的历史上，西方文学也一样，诗歌的地位是远远高于小说的。小说是给，说的不好听，是给在家的这个劳动妇女看的，是就是看一些情情爱爱的东西。诗歌是更崇高的艺术，是更崇高的艺术。就是这样。所以但是近两百年中国也一样，小说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中国以前小说也是不入流的，入流的人要去考状元，写官样文章，写道德文章，或者写诗。小说是一些人写着玩的，或者他都不肯承认自己写小说，不肯承认自己在看小说，这读书人是很丢人的事。所以审美这个东西也是在变化的，每一代人都在变化。我真的不好讲。
小薇，咱们根本是中国人，都中不中洋不洋，就烧饼去，我们去冒去，你说的哪口话都不知道了。
披萨也变成中文了。刚才那边还有一个问题。这么说成语都是要注定失败的我要他就是做到了解释的作用，我觉得可能会，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确国文的底子比较差结束祷告吧，先来结束祷告。没有没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